上一回我们讲到了野先在进攻德胜门失败之后呢，又组织兵力去进攻安定门，但是啊，在这个安定门前一接战他就吃了亏了，让这个石彪带着骑兵是冲入他的战阵，把他打的是一败涂地。野先他就不明白了，是什么让这些明朝骑兵变得如此的勇猛的呢？为什么自己的精锐骑兵竟然抵不住这些二流明军的冲击呢？其实啊，原因很简单，守卫城池的明军单论战斗力绝不是瓦剌士兵的对手，但是他们有一样东西啊，是那些入侵者所没有的，这样东西就是信念，保卫自己家园的信念。保卫自己的家园的人总是有着无尽的勇气的，因为他们明白自己是为了保卫身后的父母亲人来作战的，他们的奋战和牺牲都是很有价值的。当时的野先是不是能够理解到这一点谁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野先十分清楚，如果他再不撤军逃跑的话，那就会全军覆没。眼看着大军即将崩溃，野先是无奈的下令全军撤退。那位明军的先锋官石彪在后头是紧追不舍呀，跟着野先的屁股后头猛下黑脚，瓦剌军叫苦不迭，只顾逃命。这个逃跑中的野先十分的狼狈，但他想不到的是，自己的厄运并没有就此结束，一个真正的对手正在他的退路上等着他呢。谁呀？这人就是石亨。石亨此时此刻已经列好了队伍，正准备迎接着野先的到来。在战前呀，石亨和石彪已经商定了一个作战计划，由石彪在安定门前头列阵，石亨呢则带兵隐藏在野先的后路，等到野先大军发起进攻的时候呢，他从后头开始抄他后路，跟石彪俩人前后夹击，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可是战局的发展呢超出了石亨的预想，他没想到石彪竟然是如此的威猛，仅凭一己之力就击退了野先。这样也好，通常啊打落水狗那总是比较容易的。而当野先上气不接下气的逃离石彪的追击，还没来得及庆祝一下的时候，就惊喜的发现了为他接风洗尘的石亨军队。终于可以报仇了，野先呐，你也有今天。石亨一点也没客气，亲自率队对野先军发动了最为猛烈的进攻。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战斗，野先军毫无战意，一触即溃，勇猛的瓦剌军队将他们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逃跑上，而明军肆无忌惮地在后边追击着野先的军队，并且杀死所有被他们追上的瓦剌士兵。这个奸商啊，这次总算是彻底的亏了本了。他虽然没有还清在土木堡和洋河欠下的所有债务，但至少还是付出了相当大的一笔利息。在安定门和德胜门击退瓦剌军队的同时，西直门守将孙唐却正面临着尴尬的窘境。野先的军队我们前边说了，那是以骑兵为主，机动性很强。他在这个德胜门和安定门吃了亏之后啊，立刻就转向了京城西北面的这个西直门。这一下可就苦了正在镇守这个门的都督孙唐。德胜门和安定门虽然是京城的正北门吧，正对敌军，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那个地方的防守是十分森严。而西直门就没这个待遇了，分配来的士兵战斗力和人数都十分有限，而野先军队也似乎发现了这一点，于是呢，他原先围攻德胜门和安定门的士兵就纷纷的转向，他们似乎形成了一个共识，西直门比较容易攻，同去同去。北京保卫战的主战场随即就转移到了西直门。孙唐这个人啊，要说起来那是一个比较有能力的将领，他带队在西直门前迎战，率领着守军主动冲击瓦剌前锋， 他本人呢也是武艺高强，勇猛异常，身先士卒，手持大刀，是亲自参加白刃战，斩杀了多名瓦剌士兵。可是孙唐的勇猛并没有改变西直门被围攻的局势，他十分郁闷地发现呢，这瓦剌军队是越杀越多，攻势越来越猛，眼见着这守军就要支撑不住了。在经过仔细的思考之后，他呀做出了一个决定。什么决定呢？逃跑。这个临战退缩对于一个武将来说实在是很羞耻的一件事情，但是对于孙唐本人来说呢，这个行为啊也还是可以理解的，老子也是人嘛，凭什么武将就该送死啊，我就不能逃跑一下吗？你说他的想法也不能完全说不对，但是孙唐很快就发现对于他来说还有一个更大的难题摆在眼前呢，那就是往哪儿跑。这个城外头那漫山遍野都是瓦剌的军队，肯定不能往城外头跑，那简直就是找死，自杀一样。最好的选择当然还是退到城里头去。可是问题在于于谦大人发布了那条要人命的指令啊，所有的城门都是紧闭的，眼看着局势危急，孙唐没有办法，只好退到了城门前，对着城头上喊话说：哎，我已经支持不住了，快放我军入城。这个时候守在城头的人叫程信，这个程信呢是一个文官，具体的来说呢他的职务是给事中，属于言官。咱们又提到言官了，在我看来啊，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人，他在城头上看得一清二楚，也明白孙唐并不是贪生怕死，实在是支持不下去了。可是他有军令在身呢，而且他也是一个比较死板的人，通俗的来说就是认死理儿，所以呢他就没有给孙唐开门，而是站在城头上对着孙唐喊了很长的一番话。这番话的大意是啊，虽然我知道你很辛苦，敌人很多，很想进城，我呢也可以理解，但是因为上级有命令啊，不能放你入城，所以呢我不能违背命令放你进来。其实啊，只要你打退敌人也就可以进城了，所以希望你多多努力，我会在城上为你呐喊助阵的。好嘛，这番话说的孙唐是目瞪口呆，这不废话吗？老子要能打退敌人还找你干什么呀？不让进就不让进，说这么多没用的干什么呀？找一个言官来做武将的监军，实在是很有意思的组合，在很多时候啊会造成极强的喜剧效果。不管怎么说呀，孙唐明白虽然这位城头上的言官说了一些个废话，但主题意思还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能够进城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胜利者，另一种那就是尸体。于是孙唐拨转马头，转向了正在激战的战场，反正也进不去了，要死就战死在这里吧，也罢，老子和野仙拼了。要说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啊，它就是这么奇妙，这人呢有时候必须有舍弃生命的觉悟才能够找到生路。孙唐那抱着必死的决心，挥舞着大刀向着野仙军杀过去，士兵们被他的勇气所鼓舞，无不奋力死战，明军于是士气大振，稳定住了局面。您看看，这就叫置之死地而后生。而城头上的那位程信也算得上是人如其名啊，他还是够意思的，并没有说什么空话，除了指挥拉拉队为孙唐呐喊助威之外，他还组织了一批士兵用火铳和弓箭来攻击城外的瓦剌军队，用实际行动支持了孙唐。那么正在战局相持不下之际，石亨终于赶到了，他之前已经把野仙打的是落花流水，然后呢就率领自己的军队开始武装大游行了，四处的扫荡瓦剌军队，听说西直门这边吃紧，他就立刻赶来支援。在这位猛将仁兄的指挥之下，明军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进攻的瓦剌军，把他们赶了回去。这么一来，九死一生的孙唐终于摆脱了自己人生中的困境。 由于坚守有功，他在战后啊还是受到了封赏，但是他不坚定的意图和行为使得他经常成为其他武将暗地里嘲讽的对象。而在很多的史书上呢，都留下了唐力战不支欲入城这样不大光彩的记录。自此之后，孙唐就一直在这样尴尬的干着武将的老本行。但是孙唐最终还是恢复了自己的名誉，在12年后那个纷乱的夜晚，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勇气，挽回了声誉。好了，这个孙唐的事情啊，咱们以后再说。接着咱们还说野仙。这个时候的野仙他正在逃亡的路上呢，在他的背后是一群近乎疯狂的明军。这些个人呢，手持马刀，是喊打喊杀，大有不把他野仙碎尸万段誓不罢休的势头。野仙终于理解了石亨的痛苦，被人追着跑实在不是一件让人感觉愉快的事情，得这地方上不能待了，还是退回大本营去吧。那么野仙的大本营在京城外围的土城，这个地方距离京城还有一段距离呢，是野仙很牢固的进攻基地。当然了，这是不久之前的事情。当野仙再次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深刻的领悟到了屋漏偏遭连阴雨的痛苦。他惊奇的发现，在他逃跑的路上，很多沿途民居的居民纷纷爬上屋顶，毫不吝啬的向他扔砖头。那会儿就有拍板砖的了。野仙呢，第一次体会到了被人拍砖的痛苦。这个土城也不能待了，我还是赶紧走人吧。野仙彻底的绝望了，他满怀希望而来，却落得这样一个结果：弟弟被乱枪打死，几万军队被打得溃不成军，自己呢也被当初的手下败将石亨打的是到处乱跑，还真是丢人呐。从开始踌躇满志到现在的狼狈不堪，对于野仙来说，这个世界变化的实在是有点太快了。其实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也就该收手了。此时此刻，野仙最明智的决定应该是率领他的军队撤走。可是这位野仙先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自打他领军以来，可谓是横扫天下呀，没有遇到什么敌手。可是在这儿吃了这么大一个亏，就这么走了，他这面子往哪儿搁呀？回去怎么见自己的手下呀？于是野仙就决定再等5天，如果5天之内进攻无效，他将改变自己的计划。这5天对于野仙来说是十分难熬的，他利用手中的朱祁镇，想同城内的人谈判。其实他的要求也不过分，给点钱财让他有个台阶下也就够了。可城里的于谦根本就不搭理他，于是他就武力进攻，可是总被打得落花流水，落荒而逃。这打也不行，谈也不行，野仙在城外就这么蹲了5天。你想啊，10月的北风啊，我们说的是这个农历的10月，实际上已经很冷了。北京这地儿风沙又大，野仙呢是足足的喝了5天西北风，一无所获。忍无可忍之下，他决定使用第二套方案。这个野仙的第二套方案呀，仍然是以武力进攻为主，不过这一次他进攻的方向不再是京城，而是居庸关了。咱们大伙儿都知道，居庸关呢是北京的门户，只要占据了居庸关，就等于是扼住了京城的咽喉。通过多日的试探和进攻，野仙也已经明白，想要占据京城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于是他决定转而求其次，去攻击居庸关。这么样呢，把居庸关占了，就可以进可攻，退可守，进退自如了。不能不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战术考虑。于是野仙就重整了军队，集合了所有的兵力，在史料上记载大约有5万左右，转向了攻击居庸关。应该说野仙的这个决策还是正确的，居庸关没有京城那么多的兵力，也没有京城那么坚固的城防，野仙的军队虽然受挫了，但是战斗力还在。 正常的情况下，居庸关是抵挡不住野仙的进攻的。可是野仙想不到的是啊，当时的情况偏偏他就不正常。为什么说不正常呢？守卫居庸关的这个将领叫做罗通，正如野仙所料，他没有足够的兵力和坚固的城防去抵挡野仙军队的进攻。但是似乎天不绝人呢，看似败局已定的罗通这个时候却迎来了一个新的帮手。什么帮手呢？那就是天气。因为1449年的第一场雪比往年来得早了一些。在正统14年的10月啊，刚才我们说了天气已经十分寒冷了，而罗通也充分地利用了他的物理学知识。对，城下重兵压境，他却丝毫不乱，只是不慌不忙地命令城里的守军不断地往城墙上浇水。那么这一招啊，以前咱们也讲过，在这个朱高炽守卫北京城的时候呢，他就用过。那么在城外的野仙呢，看着士兵的这种行为，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于是他下令第二天全力破关。这第二天一早晨，野仙就找到了守军奇怪举动的答案。因为一夜之间，昨天还是砖土结构的居庸关已经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冰砖，别说是攻城了，这连个搭手的地方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野仙只好下令停止进攻，驻营城外。野仙的意志到现在已经接近崩溃了，他总结自己一个多月来的经历，痛苦地发现自己就如同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孩一样，被杨洪、于谦、石亨、罗通这些人是不断的耍弄。这些人呢都十分狡猾，很少正面交锋，却总是用各种各样的诡计来算计自己。可偏偏自己的脑袋就不争气，屡屡的被他们得逞，搞到现在这个打也不是退也不是的尴尬境地。要说仗打到这个地步啊，野仙早就不敢奢望什么进攻北京城、恢复大元之类的梦想了，因为现实已经击碎了他的梦想。在我看来啊，野仙需要的不过是个体面的下台阶的机会，进攻还是撤退，这是个面子问题。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他在居庸关外痴痴地等了七天，希望眼前的这座冰山能够融化，希望有人能够给他一个机会，给他一个说法，免得自己这次庞大的军事行动成为人们眼中的笑柄。可是野仙得到的只是城内射出的弓箭和火铳的弹药，以及守军那无情的嘲笑。哎呦，实在是撑不下去了，还是收拾包袱回去吧。野仙下达了撤退的命令，瓦剌的五万大军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可是居庸关里的那位罗通实在是一个好客的人，他似乎觉得把野仙这位客人晾在城外好几天不搭理有点过意不去，于是便不顾野仙的反对，坚持派出全副武装的士兵去为野仙送行。于是呢，三次打败了野仙的军队，是斩获无数。到这个时候啊，野仙什么也顾不上了，他已经意识到这次麻烦可大了，如果再不逃走，连老命也保不住。他带着朱祁镇准备撤回关外。那么在败退的路上，野仙最后看了一眼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边的北京城，叹息而去。似乎是为了怀念一下自己那最终没能实现的梦想吧，野仙在离北京城外不远的地方扎下了大营，度过了他在京城的最后一个夜晚。估计这个野仙的打算呀，不过是好好的睡上一觉，再做个好梦吧，然后第二天早晨起来是收拾包袱走人。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于谦已经给他准备了一份厚礼作为他离别的礼物。那么野仙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军事指挥官，他已经预料到了城内的守军可能会夜袭出击，所以呢，他把军营啊设在了离京城有一定距离的地方，再加上他的军队以骑兵为主，所以就算守军出城攻击，他也能够从容地做出反应，把军队撤走。 可是这一次，上天又一次和野仙开了个大大的玩笑。由于在小时候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科学技术的教育，野仙先生这次又吃了大亏，而且吃的是没文化的亏。他什么都预料到了，就是忘了于谦的手里啊有一样武器。那么这个武器到底是什么呢？咱们下回接着讲。